新闻就是新闻第四季。您好，我是地聪，请您先把以下这段话放在脑海里，这是本集节目的主轴。人面对死亡时绝对全然无助，疫情战火直面死亡，政治治理者在绝对不能跑赢死亡冲线永生时，唯有绝对不要，绝对不能跑输政权，尤其是在全世界面前。但这权力的延伸将会进一步被扭曲的执行。无论您喜不喜欢，成王败寇这四个字主宰了人类思维。不管您愿不愿意，人类历史就是在这轮转里推进。这两年半以来，疫情下的政治治理、战火硝烟和通胀震荡，各国剜肉补疮，核心思维不外乎是这四个字：成王败寇。裸荡荡地说，就是我不要输，我要跑赢全世界。首集我们要请到台湾南华大学哲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生死系专任教授谢青龙教授开讲。谢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COVID-19 这个疫情的发烧，以及这两年来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是一个全世界人民以及政府国家必须要共同面对的一个议题了。可是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却出现很有趣的两个不同的防治办法的极端性。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国家都非常害怕，然后都想要赶快把它防堵、或是不让它扩散。可是后来发现无法防堵它扩散的过程当中，又积极的去研发疫苗以及巩固他们的医疗的体系，不致在这个疫情当中崩溃掉。可是经过这两年来所有国家用尽了所有办法去跟疫情对抗的过程当中，大概在近半年来，好像很多国家开始已经逐渐解封，
对，
不再像一开始那么的紧张、一定要把它防堵起来。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是因为疫苗的研发已经出来了，那大多数的人打了一剂两剂、至少可能都两剂，那有些打到三剂四剂，
是，
那也就是说可能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防护力。所以很多国家开始在想着说，难道我们永远把病毒防范在外，然后用一种隔离的、隔绝的、小心翼翼的，然后戴着口罩，然后戴着防护衣，然后在街上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一切都被它给隔离住吗？所以开始有很多国家开始用解除隔离、解除防疫这种方式，让大多数的民众回到常轨、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这边来了。当然这要付出一点代价的、那个付出的代价就是 COVID-19 它基本上它的 R 值是大概2左右，然后它的感染率大概可能在 60%， 死亡率最早一开始的初估是在 2%，但是现在我们看起来其实是低于 2% 了、之所以低于 2%， 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医疗系统以跟过去而言我们已经算是进步很多了，
对，
所以它的死亡率就没那么高。可是如果说假设我们现在回到所谓的、跟病毒共存，进入我们生活周遭，那会不会又把这个所谓的死亡率或感染率给提升了呢？这个是很多国家在思考的点。可是看起来跟国家的经济、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发展、相较起来做比对比较的话，很多国家其实开始已经逐渐的发现说，也许他们的医疗量能或是疫苗的准备度大概可以或足够支撑开放之后的那一个、传染率以及死亡率的那个评估，他认为还是承受得了，所以他就开始逐步的开放。那这个当然就是考虑到经济啦、政治啦、社会啦、生活啦各个面向的发展。那这一点我有一个例子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参考。
好，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很多新闻事件或是过去的历史里面都找得到。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那一个事件里面，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1918年距离现在100年了耶，对，的确104年了， OK 齁，那好像很遥远的事情。你说大流感不就是流行性感冒吗？说是流行性感冒，可是事实上 当它是人类第一次面对新型的病毒感冒的时候，全体人类是毫无抗体以及没有防护力的。OK， 所以在那一次的传染疾病当中，其实全世界哈，当时大概有18亿的人口，几乎是占当时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受到感染。然后那两年当中，至少有5000万的人是因此而染病过世的。
对，
非常严重啊！这个死亡的数字啊，超过人类历史上面任何一场战役啊！哇，那等于是在1918年的那一场大流行感冒里面，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它隔绝在隔离病房里面，
是
或者隔离在某一个区域里面，它就是全球大流行，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病毒。他也没有办法像我们所面临的那个 SARS 病毒， SARS 病毒基本上它没有进入人类的生活圈、
嗯、
目前 SARS 病毒它就是只能出现在研究室实验室里面的冷冻系统里面，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是一样的。 OK，
没错。
可是1918年的那一次西班牙大流感，大家会问，哇，这么严重的流感病毒它到哪里去了？各位，它没有到哪里去，他就在我们生活周遭里面你每天呼吸的就有他了，他就存在了。
是，
对，所以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被消灭，并没有消失，其实他进入了人类的生活圈。
是
OK， 这100多年来他早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可是大家说那我们怎么都不怕了？
嗯，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抗体了。
嗯，
对啊，也就是说它已经不像是它刚刚出来的时候，刚刚在传染的途径过程当中，因为人类第一次面临这个病毒，我们的噬菌细胞免疫系统，我们的抗体里面完全没有对这个病毒的识别度，所以我们完全是等于是裸露在这个病毒的侵害之下。
对，
可是经过这100年来，其实我们跟这个病毒共处的结果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出生几乎就带有这个先天的免疫性质，所以它就几乎跟我们生活结合在一起，偶尔一个小小的感冒啊，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感冒，因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已经大部分的把它的毒性减消到一定的程度，是在我们的人体的耐受范围之内的。这个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发展的话，其实这个就是在地球上面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生物他们会共同演化，彼此共存的一个演化机制。我以前看过一个很有趣的科幻小说，当然描述的是一个非常科幻的情景，有一群外星人哇入侵了地球，外星人科技非常的高端，那人类完全对他是没有抵抗力的、哦、屡打屡败。那就在人类被打败降服之际啊，这一群外星人突然全部死光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地球上的病毒让这一群外星人全部感冒了，就跟1918年那个西班牙大流感一样啊。
对，
我们人类跟这个病毒是在地球上面经过了几亿年的演化跟它共存，
是
我们才有发展出来抗体的。
是，
这些外星人他是从别的星球入侵地球的，他对这一些微小的生物啊，病毒啊，他是毫无招架之地的，即使它的科技文明是远超出人类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跟地球的所有生命体是有一个共同的演化过程的。
嗯
OK 啊、哦、所以我用这个大概就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大家就不再有它的威胁性，因为从生物学的演化来说，所有的生命在地球上面都是共同演化的，那我们才可以变成一个所谓的共存的状态。光是我们人体体内，我们的肠道里面，我们的胃里面有多少微生物啊？
对啊，
对啊，那这些微生物也许对另外的某种生命体来说它是有害的，可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我们刚好跟它演化出了 它是不仅无害，还可以帮助我们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是有帮助的。对啊，那这个事实上就是我们跟它共同演化之后的结果。
是
OK 哦，所以如果说假设我们从西班牙大流感的这个例子来看的话，目前我们对于 COVID-19 的这一个防疫措施，也许一开始我们真的还觉得说啊，这个好严重好严重、哦、 其实说是严重，其实专家评估过它的致死率其实就是 2%。 这样的致死率其实相对于其他很多疾病或是人类每天出车祸的死亡案例或是比例来说，其实真的也不高，它真的不算高的。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国家，就是英国首相这个 Johnson， 他曾经说过说不过就是六成的感染率嘛， 2% 的这个死亡率嘛，那干嘛要花那么多力气去防疫呢？当然了，此话一出，他被攻击到体无完肤啊！大家说他是人命于朝界啊 ，OK 啊？
对。
可是事实上他有讲错吗？其实他没有讲错。其实如果从生物学、从公共卫生、从演化的机制来看的话，他讲的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最终是必须要跟这个病毒共存，而这个共存的过程当中，演化的机制就是物竞天择嘛。对啊，那所以必然会淘汰掉某一些不适应的人啊。这个计划说起来很残忍哦，好像是我们必须要牺牲某一些人一样。人类医学的发展几百年来，当然就是要减少这个死亡率。理论上我们已经也提高了存活率了，也降低了死亡率了。但是说真的，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那个所谓的感染率跟死亡率，其实我们不可能跳过，也不可能全免，
对，
我们只能尽量的降低它的死亡率以及付出的代价，只是这样子而已。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发展疫苗，我们公共卫生，我们的医疗体系不断的都在提升存活率，降低死亡率，那基本上我们该做的都做到了，其剩下的就是如何跟病毒共存的问题。那这个基本上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是要付出一部分的代价的。
其实共存它背后的那个意涵也包括了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人体，我这个活体里边是不可能有绝对1%纯1%美好无瑕的这个细胞的。
是，
那这个就不叫人了啊，可能它变成是另外的一个，就是未来盼望的这个新人。但是一般正常在地表上的这个人类，除了有这个健康的细胞，有健康的这些抗体之外，它势必也必须有一部分不怎么样好，或者可能不怎么样讨喜的这些个存活物，这个就称之为人。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到在地表上人的这个活体的本质。那它这个又跟动物有别，因为动物 它很耐，耐什么呢？耐各种病毒。你看动物，我们有说动物裸体吗？我们从来不会这样子想嘛，因为动物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是，
你看它喝那个水，哇，泥蛙里面的那个水，我们人能够喝吗？
如果在远古的人类或许还可以。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共存呢、它共存变成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我们人似乎就是看起来比其他的物种高端很多。那你要我这么一个高端的人和一个病毒，也就是可能比较低等次的哈，一起共存，有没有搞错？就好比什么呢？要我这个人跟那条狗共吃一盘饭，共喝一瓢水的那种感觉。我不晓得谢教授，你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是不是也带出了人的另外一种面对病毒时的那种很骄傲的思维？
是的，这就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非常高高在上的某一种心态、但是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
OK，
我们试想在目前的我们所身处的生态圈或是食物链的这个概念里面，如果有某一种哦，我们看似非常低等的生命体突然全部消失了，比如说南极虾，比如说南极的某种浮游生物全部集体灭绝不见了，您知道这个在食物链或是生态的环境结构里面，当一种微生物或是一个底层的生物突然大量灭绝的时候，它环环相扣的结果是会让整个生态的结构崩溃的。哦，它不是说哦，它死了就死了，灭绝就灭绝了，不是的，它会去重整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生态圈，甚至会影响威胁到其他物种的生存性。所谓物种的高等跟所谓的低等， 基本上这是所谓的自我中心主义作祟之下的结果。OK 啊、哦，所以呢，狮子认为、哦、比羚羊高等，对啊，好吧。那当所有的草食性动物都不见了，那我就不知道你狮子要吃什么，难道你要去吃草吗？是啊，那如果说假设草食性动物视植物为低等，或动物比较高等，植物比较低等，好吧，那当所有的草所有的植物都消失不见了，那你这些草食性食物吃什么？你能活得下来吗？
嗯哼，
对啊，所以基本上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船上面的，
嗯，
彼此互相竞争，但是也彼此互相依靠，
嗯，
然后共同维持着整个生态进展的平衡性，这个才是生态界最重要的概念，平衡。虽然说这个平衡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哦、一定要 按照或是依循某一个特定的什么法则，它是个动态的平衡，但它是随时随时微调的，它是尽可能在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之下的。所以一个陀螺让它转下去，陀螺如果不转让它直挺挺站着，它站不起来，
是
必须要转。在转的过程，它的所谓的重心点一直不断在转移，一直不断在转移。所以你看它是不是最后都会摇摆摇摆摇摆的，对不对？
嗯，
哦 ,OK, 在这个摇摆过程当中，它就是它的重心不断在转移，不要定在某个点上，因为如果那个重心定在某个点，它就注定要倒下去了。
对。
那个重心点不断转移，反而可以让这个陀螺不会倒。
是。
所以动态的平衡其实也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当然啦、啊、我们人类一直很希望，就人类来说，像最近这几十年来我们常常在强调所谓的生态圈动物保育或是生态保育 OK 的概念，那对台湾石虎啦云豹啦或是对各式各样濒临灭绝的物种，我们都会想要想尽办法去救它 OK, 像鲸鱼啦海豚啦之类的。为什么人类的慈悲心特别好吗？特别高吗？ 我不否认我不否认的确有某一些人的确慈悲心啊，这特别好。但是其实说穿了，当我们在保护别的物种的生存的时候，其实我们保障的也是人类的永续啊，这才是真正的关键点。那当然这是需要一个宏观的概念，而不是只看眼前的利益的。以地球的演化来说，目前人类作为地球上最主要的霸主，最高等的所谓的主宰者而言，我们人类当然希望我们永远保持着这个主宰者的角色跟定位。那怎么去保持这个主宰者的角色跟定位呢？我希望目前的这个生态圈，虽然说它一直在动态平衡，但是我希望这个动态平衡呢，一直维持在一个还是让人类是在主宰者的位阶角度的。恐龙它当时也是地球的主宰者，可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就让恐龙整个灭绝掉了。如果我以人类跟恐龙的演化程度而言，演化程度而言，人类其实是完全无法跟恐龙相比的。你看看恐龙有肉食的、草食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陆地跑的，它几乎是演化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就恐龙的演化来说，它几乎已经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了，可是它还是经不住一个巨大的地球环境的变动，它整体灭绝。那人类的演化，你看人类在水里游，我们能游多远？我们在天空飞，我们能够飞吗？对不对、在土里面我们能够生存吗？洞穴里面能生存吗？我们的演化非常单向，人类的演化是非常单向的一种生存方式，我们所依靠的不过就是我们脑袋比其他生物好，所以我们可以用手制作出非常多的器材设备，需要我们去适应各种环境，飞机、轮船、潜水艇，我们是用手、用大脑去制造出来的。可是就我们的身体来说，我们对这个大自然几乎是一点适应力都没有。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大自然、这个生态圈不要有巨大的变动。哦，冰山融化了，哦，好紧张，好紧张，因为这个巨大的变动我们不知道它后续对人类的文明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北极熊消失，很紧张很紧张，我们是真的为了它的生命消失而感到悲伤吗？ 其实我们担心的是这样子的环环相扣的食物链生态圈的循环什么时候会到人类身上来，让我们失去了地球霸主或主宰者的角色，这才是最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谈演化，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